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5日，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数百万人在寒冬断电，华府再次增援并提供发电机。乌克兰战争保守估计至少15000人失踪。美国对冲基金大亨做空大量港元，表示港元应该同美元脱钩。法国驻华大使馆公开呼吁北京取消过度的防疫限制。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恢复往日盛况，纽约街头人山人海。伊朗著名足球队员加库里因为反政府示威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继俄罗斯前一日以导弹连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使当地出现俄乌战争开战9个月以来规模最大的停电困境。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讯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单在礼拜三一日，我们就遇到了70枚导弹攻击，这个是俄国式的恐怖攻击。他强调，当地气温已经低过摄氏0度，造成的数百万人无电可用，没有暖气亦都没有水，这个已经明显触犯了反人道罪。据地方当局表示，目前首都几乎仍然有25%的家庭无电可用，但某些地区已经恢复供水供电，几乎市的大众运输系统亦恢复运转，不过为节约电力，目前以通行巴士取代路轨电车。基辅军区就发表声明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让我们坚持下去。另一方面，为了协助乌克兰在战火中的供电问题，华盛顿已经宣布再次增援4亿美元，包括发电机，以解决供电压力。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在礼拜四表示，乌克兰战争期间的失踪人数已经超过15000人。该委员会的欧洲计划主任哈勒大华，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人被强制迁移、拘留在俄罗斯境内，或与家人分散但仍然活着，或者已经死亡，甚至被埋入临时坟场。哈勒大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调查乌克兰失踪人员的程度将延续多年，甚至战争结束后亦会继续下去。而考虑到单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局估计就有多达25000人死亡或失踪。目前这15000人的数字还很保守。哈勒大表示，粗略估计数字很庞大，而且乌克兰还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正在打紧一场持续中的战争。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是在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之后所成立，该委员会是今年7月在基辅开设办公室，并协助乌克兰记录和追踪失踪的人口。据美国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Holding 创办人比尔·阿克曼礼拜四在推特表示，该基金通过持有睇跌期权做空港元。他还说，联系汇率制度对香港不再有意义，港元和美元脱欧只是时间问题。这位对冲基金大亨在贴文说， 鉴于近年嚟中美脱欧，我哋觉得中国继续让港元同美元挂钩嘅做法特别令人惊讶，亦颇为尴尬。而佢嘅推特引起外界广泛关注。香港金管局对此回应称，喺运行近40年之后，面对大规模嘅资金流动，香港联系汇率制度运作良好。金管局对个人观点不作评论。不过之后，阿克曼又发出两条推文质疑，如果中国确实是一个强大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什么它需要将港元和美元挂钩？他表示，直到脱欧之前，主权国家总是声称他们永远不会脱欧。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自1983年10月开始实施，香港金管局就负责将汇率维持在 7.75 至 7.85 港元兑换1美元的区间。礼拜四，法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公开呼吁，要求中共当局取消不必要同过度的防疫限制，以及尽快放弃动态清零政策。法国驻华大使馆在发出的信息中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对驻华法国企业造成了影响。目前法国企业在中国提供约57万个就业机会。法国驻华大使馆还说，法国企业非常欢迎北京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的优化防控工作的方案，认为此举将大幅减少防疫对经济活动和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大使馆同时附上了中国法国工商会的声明，但中国法国工商会注意到，自优化防控政策宣布以来，执行结果并未达到驻华法国企业的预期，商会呼吁北京政府真正落实相关措施，取消不必要同过度的限制。商会亦重申，法国企业希望能够睇到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制定明确的战略，尽快走出动态清零政策。一年一度的纽约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在礼拜四登场，大批民众当日不畏寒冷，沿途欢迎纽约市的巨型气球和花车以及角色演出，而现场几乎没人戴口罩，令曾经重击这座城市的 COVID-19 疫情仿佛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梅西爆发感恩节游行始于1924年，除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停办3年之外，每一年都有举办，而今年已经是第96届游行。当日游行开始之后，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从度假的麻州南特基岛开宴游行会场，通过转播祝人民佳节快乐，亦令这一场活动备受重视的程度展露无遗。参与游行的演艺人员说，脱口秀主持 Jimmy 法龙人气最旺，他在中央公园冬季花车上手舞足蹈，并向民众打招呼，街道两旁的民众亦不断高声回应，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亦拿起手机来拍照留念。据主办单位估计，今年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共吸引了近300万人沿途夹道欢迎。从而这场游行观察亦可以看出，纽约市已经逐渐挥别疫情阴影，亦恢复了昔日活力四射的样貌。伊朗当局礼拜四逮捕了一名前国家足球队的著名队员加芙里。半官方的法斯和塔斯内姆通讯社说，加芙里因为侮辱国家足球队并从事反政府宣传而被捕，这个是继这个礼拜伊朗对上英国队时，为了声援国内的反政府抗争运动，伊朗队在赛前拒唱国歌。伊朗队队长哈伊萨菲更在赛前记者会表示，球队要为抗争民众发声。如今伊朗当局又逮捕前国家足球队的著名队员，让伊朗在世界杯的声誉再次蒙上阴影。之前被逮捕的加芙里一直公开批评伊朗当局，并反对禁止妇女观看男子足球比赛的政策和伊朗的对抗外交政策。而伊朗官员没有说是否是没有被选入国家队的其中一个原因。他目前在西南城市瓦鲁士的胡齐斯坦钢铁足球俱乐部效力。而据半官方的伊朗劳工新闻通讯社说，该俱乐部主席 加沙斯比已经在星期四较晏时辞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破获超大诈骗案，受害者分布在美欧多国。中国疫情升温，多地封控出现。美国延长对中国与新冠相关产品的关税豁免。亚马逊员工在黑色星期五发起罢工。 FTX 破产冲击币安以设基金收购不良数字资产。马斯克说推特下个礼拜起大赦部分停权账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伦敦警察厅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动反诈骗调查，已破获一个国际犯罪网络。骗子冒充银行套取受害人的密码，继而清空账户。受害者分布在美国、英国、荷兰、澳洲、法国和爱尔兰。警方估计英国就有20万人受害，此外还有更多的潜在受害者。BBC 报道，英国带头对被称作一站式国际诈骗商店的 iceproof.cc 网站展开了为期18个月的全球调查，近几个礼拜来逮捕了120人，其中103人在伦敦，17人在伦敦以外，其中一名东伦敦的男子弗莱切被指是诈骗业务的管理人员，他面临刑事指控。参与骗局的 iSpoof 网站创立在2020年12月，高峰时拥有59000名用户。 iSpoof 允许用户使用比特币购买犯罪软件的使用权，每月收费从150英镑到5000英镑不等。有时骗子每分钟会被20人打诈骗电话。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关闭了这个网站。虽然中国各城市采取措施压制疫情，但中国报告每日 COVID-19 感染数量再创历史新高。11月24号新感染 COVID-19 病例连续第二日创下单日纪录，超过了4月中旬创下的数字。当时上海陷入持续两个月的封锁。十几日前国务院发布了放松疫情管控的20条，但很快中国各地的疫情出现反弹。重庆尽管没有全面封控的命令或指示，但处于局部停工状态，意味着这一座大城市基本上处于封锁状态。郑州从礼拜五开始实施为期5日的封城。上海礼拜四开始禁止旅客在抵达上海5日之后访问一系列场所。北京的官员正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实施限制，通过居委会或微信群进行沟通，而不是通过官方公告发布全面封锁命令。在 COVID-19 大流行近3年的时间，中共仍然推行严格防疫措施，引发广泛的挫败感。这个月广州爆发了多宗骚乱，数百万人被封锁，而位于郑州的全球最大 iPhone 工厂的工人亦爆发了暴力抗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三宣布，进一步延长中国301条款调查中与新冠疫情相关产品的关税豁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通知称，目前的 COVID 豁免条款涵盖81种医疗保健产品，原计划在2022年11月30号到期。鉴于当前抗击 COVID 持续努力的需要，已经将现有豁免条款再延长90日。延迟至2023年2月28号结束。之前豁免范围涵盖的81种医疗保健产品，最初是在2020年12月29号授权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先前的几次通知中，贸易代表修改了301条款调查中对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行动，将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某些医疗保健产品排除在额外关税之外，并之后延长了其中的某些豁免条款。 亚马逊员工预计在黑色星期五购物节发起抗议及罢工，呼吁资方维护劳工权益。据彭博报道，多达40个地区的亚马逊员工计划在黑色星期五的电商购物节之际发起抗议和罢工。随着生活成本危机的加剧，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南非和欧洲各国的亚马逊员工正在筹备 Make Amazon Pay 抗议活动，要求资方提供薪酬，改善工作条件。该抗议活动由各国工会组成的跨国联盟所筹划，并得到环保和公民社会团体的支持。法国工会和德国 Verdi 正带头发起最新的集体行动，让18座亚马逊大型仓库员工参与罢工，以扰乱亚马逊在关键欧洲市场的销售。UNI 全球工会联盟秘书长霍夫曼说，对科技巨头来说，现在应该立即停止恶劣不安全的做法，要尊重法律，并与想要改善待遇的员工谈判。美国当地的亚马逊员工将在超过10个城市发动抗议，而印度亦会举行多场抗议集会。至于日本近期成立工会的成员，就会在亚马逊的日本总部前抗议。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执行长赵长鹏接受美国媒体专访表示，币安已成立一个规模大约1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收购数字领域的不良资产。赵长鹏在专访中暗示配置更多资金的可能性，如果还未够，我们可以配置更多。路透社报道，赵长鹏上个礼拜在阿布扎比一场研讨会中透露，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声称破产之后，币安打算推出一项复苏基金，协助面临流动性紧缺的加密货币计划，同业非常感兴趣。赵长鹏指出，这一类基金有助降低 FTX 破产带来的负面骨牌效应，但他未透露基金的确切规模。 FTX 这个月11号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加密货币市场陷入动荡，不少加密货币公司在 FTX 保险金额达到数百万美元，多家公司已经准备应对相关冲击。大型加密货币业者 Genesis 上个礼拜表示，公司已经暂停客户赎回。 BlockFi 据报准备申请破产保护。社群媒体平台推特执行长马斯克发起民意调查，想知道是否应该大赦未违法或散布恶劣垃圾邮件的停权用户。调查结束后，他礼拜四说下个礼拜将开始放行那些账号。路透社报道，马斯克23号在推特发起民调，有超过316万用户表达意见，其中72.4%支持那些被停权的用户回归。全球首富马斯克上个礼拜已经恢复一些先前被停权的账号，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讽刺网站巴比伦蜜蜂、海星、海西、格里芬等。马斯克10月推文说，推特将成立具有广泛多样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在委员会开会前不会有重大的内容决策或账号恢复等措施。马斯克24号较早前发推文表示，用户可能会发现推特的速度出现小幅进步，有时甚至改善好多，一个对距离美国遥远的国家而言特别有意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1月26号星期六。首先是新闻提要。阻止共军犯台，欧盟也插手。英国下令移除中国制造监视器。法国使馆忍无可忍，要求中共取消封控。为伊朗出头，北京最后时刻惨败。芬兰瑞典入北约， 又一障碍消除，新疆人也徒步大逃亡，勇对警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G20 的拜习会刚结束，中共军方的东部战区就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疑似模拟攻台的演练，令共军暂时不犯台的推测又变成了悬念。有分析认为，拜习会没有成果，中共和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友未来必有一战。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将于10月1号去北京和习近平会谈。官员表示，此行重点议题在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米歇尔在推文宣布访问行程的时候透露，和中方将讨论全球面对的挑战和关乎共同利益的主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代表欧盟各国领导人的欧盟理事会 European Council 主席米歇尔几个月来尝试安排和习近平会谈，在上个礼拜的 G20 峰会终于确定了日期。欧盟各国领袖已经授权给米歇尔和中共对谈。欧盟方面说，如果中共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不协助莫斯科规避欧美经济制裁，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而在台湾议题方面，当前局势有化解冲突的必要。欧盟希望向中共传达的是，俄国的侵略，台湾可能发生冲突，都是真正的危险。早前有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中共制定一个一篮子制裁方案，阻止共军武力犯台。台湾方面亦都努力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台湾已经向欧洲官员提出了相关的请求，在中共发动攻击的时候对中共采取可能的行动，并私下警告中方一旦攻台会面临的后果。中华民国外交部亦都表示，台湾方面已经同美国、欧洲同埋其他志同道合嘅伙伴讨论咗最近中共嘅军事演习，同埋中国大陆对台湾同本地区构成嘅巨大挑战，但冇对外透露任何细节。上个礼拜，英国政府勒令一间中资公司退出他们在英国领先的半导体制造商的股份。日前，英国政府又来新一轮的行动，禁止在政府敏感建筑中安装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公民自由组织 Big Brother Watch 指出，大多数英国公共机构都使用中共公司海康威视或者大华制造的闭路电视摄像机。英国内阁大臣 Oliver Dowden 在被议会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在他们对政府大楼安装视像监控系统的目前和未来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之后，他们先做出这一项决定。审查的结论是，因为这些系统对英国的威胁以及日益增强的能力和连通性，我们需要加强额外的控制。今年7月67名国会议员和上议院议员敦促英国政府禁止销售和使用这两间公司生产的监控设备，其中一些设备帮助了中共侵犯新疆维族等少数民族的人权。据报道，英国的苏格兰警方、苏格兰教育部门和苏格兰公共养老金机构等当地苏格兰政府的机构之前亦都安装了海康威视的监视器。苏格兰地方政府说，他们已经进行安全改进计划，他们有一些由海康威视制造的遗留项目正在被淘汰。早前苏格兰司法部长布朗 Keith Brown 说，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与警方协商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下一步的行动。不单止是公共机构，英国私营企业亦都逐渐取消海康威视，包括苏格兰最大的报警和闭路电视设备供应商之一康纳利安保系统 CSS。 英国政府颁布新禁令，但尚未彻底封杀以上两间中共公司。对于那些根据中方法律必须要与北京安全单位分享情报的企业， 英国政府不鼓励在境内使用他们制造的视频监控系统。中共当局匪夷所思的防疫限制令外国使馆忍无可忍。11月24号，法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在微博账号呼吁中共官方真正落实20条措施政策，取消不必要和过度的防疫限制，同埋盡快放棄動態清零政策。法國使館指出，中共的動態清零政策對駐華法國企業造成了影響。據悉，法國企業在中國提供了57萬個就業機會。使館還說，法國企業非常歡迎北京在11月11日宣布的優化防控工作的20條措施，认为将大幅减少防疫对经济活动、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但是法国工商会注意到，该政策实际的执行结果并未达到驻华法国企业的预期。使馆同时附上中国法国工商会的声明。声明说，各地没有统一执行20条，还层层加码，并列举了法国企业在中共遭遇的三大现实问题。第一，中国国内商务差旅严重受限。第二，中法国际之间往来依然受限制。第三，城市内地方商务活动受限趋势亦都越来越严重。各个城市内部的本地封控信息传递不明确，处理方式一刀切，导致无法预测的封控等等。法国大使馆为企业发声，反对中共极端防控。中国网民亦都一边倒支持，在使馆官方微博下留言，最赞的第一条回复是支持法国为中国人民发声。还有网民对大使馆讲的事实点赞，说何止是没有达到法国驻华企业的预期。有网民感叹说，我就想正常规划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有人讽刺地说，是不是法国发声，中共当局就不敢删帖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24号谴责伊朗压制在马沙阿米尼死后和平抗议的示威者，并表决成立一个高级别的调查团，调查伊朗当局的这一起致命镇压。虽然德克兰进行了密集的游说，而且中共在最后一分钟还试图破坏这项决议，但是有47个成员国的人权理事会以超出预期的多数支持对伊朗当局镇压抗议进行调查。人权理事会以25票赞成、16票弃权和6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决议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投反对票的6个国家是阿美尼亚、中共、古巴、厄利垂亚、
The State of Eritrea、
巴基斯坦和委内瑞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赞今次表决，他说这个显示了联合国这个最高人权机构承认伊朗局势的严重性。他并指出，今日成立的事实调查团将帮助找出事件中的镇压者，他们的行为将被记录在案。伊朗抗议事件源于一个22岁的女子阿米尼在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据称，阿米尼因为违反了伊朗伊斯兰律法有关女子着装的严格规定而被逮捕。伊朗谴责说，星期四的会议是西方国家指使召开的。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坚持认为，伊朗当局这种不必要和超比例地使用武力的行径必须结束。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得到了少数国家的支持，北京在最后一分钟还企图修改24号决议的文本，要求将成立调查团的要求删除。不过只是有几个国家支持北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终通过了上述决议，亦都粉碎了中共的企图。北欧的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申请加入北约一事，日前传出一些积极的消息。由于加入北约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先前持反对态度的匈牙利转变态度， 匈牙利国会将会在2023年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目前剩下土耳其还未同意。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匈牙利总理奥班 Viktor Orban 24号在维西格勒集团 Visegrad Group 会议之后召开记者会，说明匈牙利政府已经同意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太平洋公约组织 NATO， 预计将相关法案列入2023年的国会议程。奥班表示，匈牙利支持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匈牙利政府早在7月就向国会提交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相关法案，但奥班领导的清民盟在国会占了多数，就一直延迟审议此事。奥班承诺匈牙利国会将会在2023年2月展开第一会期，国会将会在那个时候审议法案。继郑州富士康之后，封控三个多月的新疆亦都出现徒步返乡的大军，啲人在公路上聚集冲卡，并且向持枪匿埋在车后面的警察大嗌：你开枪啊！近日大陆社交媒体上传出大量影像，显示新疆大戈壁的公路上出现长长的步行队伍，啲人孭住行李沿住公路徒步前行，条龙一眼望唔到头。拍摄的网友担忧，他们是否能够成功走出新疆大戈壁，是否能够顺利返回乡下呢？还有短片显示，新疆一些地区已经飘起大雪，在积雪的公路上，人仍然拖着行李艰难行进。一些大陆网友担忧，在漫长的路途中会不会有人冻死饿死。还有一段短片显示，一群徒步返乡的人群开着网络直播，由几名年轻男子带头，一边大声叫，一边冲过马路上的警察防疫卡口。带头的男子高叫：我们就是要回家，我们没犯法。还有人对警察说：你开枪啊！警察只是象征性地阻拦一下，一名持枪警察将把枪揈到膊头上，匿埋去车后面。短片中的冲卡民众没有携带行李，还有人没有着外套，疑似是新疆当地人员。新疆包括首府乌鲁木齐在内多个地方从八月封城至今，当局还下令关闭了进出新疆的交通，很多去新疆做嘢的和旅游的内地民众被困。新疆本来就以中共残酷迫害少数民族而闻名于世，长期封城更加重了当地的人道危机，大量民众被饿死，因为治疗被延误而病死，甚至绝望自杀。同本地人相比，被困的外地人员处境更为艰难。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郑州富士康大结局，中共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共高层大洗牌，显现习近平权力制衡新的特点。美国众议院议长要换人，白宫说议员有权出国访问，包括台湾。美联储警告，预计2023年经济衰退升至 50%。文革重演，黎智英聘请英国律师事态不断升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郑州富士康发放每人人民币1万元的离职补贴之后， 22号深夜起爆发的大规模新晋劳工抗争已告平息。社交媒体讯息显示，这一波招入近10万的新劳工大多数选择拿钱走人。24号厂区再现庞大的离职返乡潮。据中央社报道说，郑州富士康22号深夜爆发新晋劳工抗争，其后越演越烈，上万劳工和警方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多人受伤，甚至传出有十几人死亡。中共官方压根保持沉默，严密封锁网络消息。这波抗争持续到23号深夜，富士康出面承诺发放打算离职返乡员工每人人民币10000元之后，抗争人潮先至逐渐散去，24号恢复平静。据中国传媒消息说，郑州富士康24号出现庞大离职返乡潮，厂区大道挤满已经办理离职的劳工，他们先做核酸检测，然后排队上车。富士康方面安排巴士将他们直接送到车站、高铁站以及机场。大批离职劳工急住24号走，主要原因是郑州市25号凌晨起将会实施为期5日的流动性管理，当日不走就不知道几时才能够返乡。有劳工在快手直播表示，他们园区大约有20000人选择留下上班，有30000人决定离开。还有劳工表示，几乎全部都报备离职返乡，应该亦都不会有人留下了，闹成这样没人敢留。据中央社话，郑州富士康10月底因为疫情爆发，大批员工离职返乡潮之后，开出月入超过10000元的高薪招募时薪工人，在当地政府全力动员之下，求职者从中国各地涌来，原本10万名额即将达标。中共20大高层人士安排最大特点就是习近平大权独揽，习家军全部上位。与此同时，外界观察到一个新的特点，就是福建帮的崛起和枝江新军的零落。有学者分析指出，习近平未指定接班人，这样注定了中共的劫数。习家军内部将会发生夺权的惨烈斗争，到时民众将会理解习近平灭共的特殊使命。中共20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层人士的重新洗牌，不仅团派逐步离场，习家军内部亦都有官场失意者，所谓枝江新军的凋零就属于这个情况。港媒明报11月24号报道，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24名委员和两名非局委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当中，福建背景的多达9人，包括福建省籍或者在当地出生、成长以及曾经在福建任职者，譬如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中共广东书记王坤明、中共公安部长黄小雄3人都是福建省籍、土生土长。而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其籍贯虽然属于外省，但都生于福建，长期在福建工作和服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中宣部长李书磊、中共北京市委新书记尹力4人都曾经任职福建。其次，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当中，来自东北的亦都不少。例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是黑龙江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都是吉林人，中共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虽然都是山东籍，但马兴瑞生于黑龙江，李鸿忠生于辽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曾任沈阳军区司令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士祥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国清青年时都在东北求学。东北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工学教育相对发达，山东籍干部在大陆军政界人数最多，而很多东北人籍贯都在山东，这些都是新团队当中具有东北背景者较多的原因。最后，来自陕西和浙江的官员人数并列第三，各有6人，张又侠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都是陕西籍人士。明报报道说，浙江是习近平主政之前的首个省级行政区，他在当地前后不足5年时间，除了袁家军之外，王坤明、蔡奇这两名闽籍官员亦都曾经在浙江长期任职。 不过在新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当中，真正来自浙江本土的官员只有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强和现任中共重庆书记陈敏尔，浙江新军似乎后继无人。尽管美国本届其中选举共和党未迎来红色浪潮，但仍然拿下联邦众议院的多数优势，预计明年将会由该党领袖出任新一届众议院议长。白宫近日表示，无论哪个出任，今后议长和国会议员都有权出国访问，包括台湾。据塔斯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1月22号礼拜二在简报会上说，无论哪个当选，下任众议院议长和其他国会议员都有权前往海外进行官方访问，台湾亦都不例外。他还补充说，立法者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因此他们的选择不会受到行政部门的干涉。截至当地时间11月24号朝早8点，共和党已经获得下议院220席，超过218席的半数门槛，民主党丧失9席，拿到213席。现任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已经宣布卸任，共和党现任领袖麦卡锡有望出任新议长一职。82岁的佩洛西在今年8月初曾经旋风式访台，他亦都是25年来踏足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政要。根据美国宪法，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总统继任顺序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副总统。今次的美台官方互动令北京当局极为不满，除了禁止100多种台湾货品进口中国之外，还派军队环绕台湾大肆实弹军演多日，以示威嚇。而麦卡锡的抗中共立场鲜明，他早就表态有意访台。一位参与军事创新的国会议员在本周表示，如果习近平试图侵犯台湾海峡，将台湾置于中共控制之下，美国需要向北京表明可以阻止这种行为。据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报道，国会未来防务工作组联合主席众议员穆尔顿22号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活动当中说，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共如果要入侵台湾，不应该好像俄罗斯对乌克兰那样，台湾人民并非唯一的战斗人员，华盛顿亦都将会投入美军协助抵抗。日前在 G20 峰会期间，拜登和习近平见面时曾经强调，美中应该共同努力，确保台海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二参加了柬埔寨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之后，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北韩、台湾等棘手议题。美联储近日公布了11月初加息会议纪录，经济学家预计因为加息、消费支出及全球经济放缓风险，美国在明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升至近 50%。 这个是联储局自今年3月加息政策以来首次发出这一类警告。当地时间11月23号发出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上说，因为美国私人支出增长乏力、全球前景恶化以及金融条件收紧，都构成对实际经济活动预测的突出下行风险，经济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陷入衰退的几率几乎和基线预测一样大。在评估了政策对经济影响程度之后，美联储同意进行较小幅度加息。现在市场普遍预期在连续四次加息 0.75 厘之后，12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将加息幅度下调至 0.5 厘。联储局官员虽然暗示更小幅度的加息，但仍然表示看不到通胀减弱的迹象。他们担心如果继续前面激进的加息步伐，金融体系将会面临风险。有迹象表明流动性状况紧张，但美国国债市场运行有序。鉴于英国债市今年10月出现的大动荡，联储局官员亦都不得不考虑市场弹性。据会议记录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减慢加息速度是合适的，因为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及通胀的影响会有不明确的滞后及打击效应。另外有部分成员指出，放缓速度可以减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风险，并认为经济风险平衡性现在偏向下行。 官员指，相对进一步的加息幅度，对公众而言，联储局对息口将会走几远才能够抗击通胀，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同样重要。黎智英获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为国安案抗辩，律政司几次上诉遭到驳回之后，直接向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聆讯将会在25号朝早进行。案件审理前夕，亲北京传媒及政要以对国安造成巨大风险为由齐声反对，外界认为相关言行是试图利用舆论向终审法院施压，影响司法公正及独立。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将会在下个礼拜四12月1号开审。律政司反对黎智英申请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来港抗辩，上诉至终审法院，相关聆讯将会由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和霍绍刚25号在终审法院审理。在案件审理前一日24号，大公报及文汇报等亲北京传媒刊文说，如果准许黎智英聘用英国大状，国安风险巨大，一旦出现背离香港国安法立法原意的情况，相信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外国大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审讯有违立法原意，人大常委会有权释法。中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建慈说，如果因为聘请海外大律师而损害国家安全利益，根据港区国安法第55条，可以将黎智英移送大陆受审。身为律师的香港时事评论员桑普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案件开审前，这些声音获独裁者默许下密集地出现，是在度用铺天盖地的舆论、政治去影响司法，希望改变司法结果，基本上是一种文革的做法。对于有讲法话，如果终审法院准许 Tim Owen 来代表黎智英，就可以用国安法第55条、56条去启动送终审理的过程，桑普认为是一种胁迫的手段，意图很明显是妨碍司法公正，影响独立司法的独立判断。桑普早前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曾经指出， Tim Owen 如果最终能够为黎智英案件抗辩，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他的辩护很可能被当作所谓危害国家的罪证，奥云甚至有被拘捕的风险，希望外界能够持续给予关注。《华尔街日报》日前亦都撰文话，港府律政司屡次反对黎智英聘请英籍律师，凸显港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对付佢不喜欢嘅任何人。文章指，如果国安罪名成立，黎智英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但当审判开始时，黎智英不会独自一人处于被告席。香港的法律体系以及日渐受损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声誉，亦都将会一同接受拷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北京逆得风，恐带来非一般后果。要出大事，广州民众抗争不止，公安法院发狠话。中央财政告急，蚂蚁集团将被罚超过10亿美元，爆北京谋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23号晚，一条北京站关闭的消息在中国网络引起强烈反应，网民担心这是北京全面封城的信号。24号，北京站官方微博辟谣说，只是因为北京站夜晚既没有旅客列车开出，亦都没有列车抵达，因此车站由当晚11点至到第二朝6点临时关闭，上周6点之后恢复，但是咁起唔到安抚作用。网民议论话：咁确实都封喺屋企啦，火车站确实系可以收工啦。临时关闭车站唔等于关闭车站，玩呢一种游戏。目前北京仲未宣布封城， 但是就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封城措施。24号有北京市民透露，朝阳区大部分外卖店铺都删了，没有快递，所有超市都安排不到运输，网上买不到送菜，好绝望。红庙北里社区已经开始围铁皮栏杆，这里就是在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总部和宿舍区对面。东城区工人体育馆旁边的聚龙花园已经开始为期三日的临时管控，住户只准入不准出。北京全市学校已经转为网上授课。一段影片显示天安门广场被栏杆围起，一片萧条景象。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麦迪文发推文说，朝阳区近300个小区开始了长达三日的封闭，估计涉及几千栋公寓大厦。 NBC 驻北京记者马静在一条推文表示，北京官员还未将这些叫做封城，可能永远都不会，但是在很多方面，这座城市有一种2020年初的感觉，学校、铺头、公园都塞满，大多数人被要求在屋企工作。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卫就贴出相片，并且说，夜晚10:30的北京就好像凌晨3点，每架巴士都是空的，每条街都是无人烟。一些超市开始出现食物短缺，美国作家现居北京的播客主持人张志迈就揭穿北京官方传媒的大话，说要有人去话给北京当局知。在早晨新闻说，不用担心，城市里面有食物供应，并不是好像他们想象那么有说服力。这些传媒人、自媒体人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事件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封锁持续并且扩大到全市，发声的就不只是传媒界了。封锁首都会带给中共巨大挑战，一来大量部委、央企的总部都在北京，还有各国大使馆，封城会导致国家半瘫痪；二来北京有各种政治势力盘踞，俗语话斋，随便掟嚿砖头都可以砸死一个权贵，封城可能引发中共内部不满。在社交平台现在就已经出现各种猜测，例如北京彻底封城等于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话不定会造反。亦都有人联想到重庆、河南最近爆发抗议，猜测话北京要封了，讲不定中央反习派会联络地方去北京声讨习近平，动摇他的皇位。就在这类猜测满天飞的时候，已经有人行动了。北京朝阳区东湖湾小区一班主妇24号合组东湖湾妈妈群，发表倡议书，要求小区如果出现阳性，支持确诊居民保留自费快速筛查和更换核酸公司继续测试的权利。如果测试结果继续阳性，支持确诊居民选择居家隔离。倡议书中呼吁，确诊者如果受到各种形式的强迫，居民能够挺身而出，维护确诊者正当合法的权利。这份倡议书获得周边多个小区的接力响应，更加在中国网络疯传，但是没几耐就被网络管理员删除。广州自从10月下旬爆发本土疫情以来，随着防疫的升级，网络不断传出有当地民众挺身反抗封控、冲关卡的消息。23号广州海珠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愤怒的民众冲出了隔离场，封控用的栏杆被拆毁，成为民众对抗警察的武器。25号广州海珠区居民杜先生向本台表示，以前用的是水马，现在换成铁皮马，直接在地下装螺丝，然后上柱，再直接围铁板，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水马随时拿开就得，但是铁板焊死之后，你想拿开就比较麻烦。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宣传处长许恩24号在记者会表示，由10月23号至到当日，全市公安机关已经查处涉及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148宗，并且说广州市公安机关将会一如既往 打击暴力抗拒疫情防控措施、侵犯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广东省高级法院23号深夜就发出12条意见，内容亦都包括惩治涉及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杜先生向记者表示，目前有传言话广州要封城，并且表示他所居住的区域一直都没事，但是这两日亦都是只准入不准出。感觉世事不对的杜先生就立即离开住所，回老家避开封城。25号，广州当局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表示，广州没有静默安排，亦都没有封城计划。不过中国民众大部分都知道官方辟谣的含义。再者，今年上海解封之后，上海当局都说没有封城，是当地居委会的自发行为。日前重庆市民亦都被自发静默。杜先生说，好几位朋友都说他知要储备物资，目前大家都在抢购。路透社引述6位相关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当局将会对科技巨头蚂蚁集团处以超过10亿美元的罚款。其中3位消息人士提到，过去几个月央行一直和蚂蚁金服就罚款进行非正式沟通。一位消息人士还进一步透露，央行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和其他监管机构就蚂蚁金服的重组进行更多讨论，最快在明年第二季度宣布相关处罚决定。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表示，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共财政告急，所以他要变相加税或者查逃税瞒税或者罚款。他首先出手的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大型民营企业，所以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滴滴出行这些大型民营企业他是最先落手的，会产生到杀一儆百的涉伏效果，然后剩下的企业就乖乖地听话。第二个，这些民营企业通常他的股东结构里面习近平派系的人非常少，应该大部分都是反习派的，所以习近平也都是对反对派势力釜底抽薪，向这些公司落手等于打击反习势力的金库。第三点，这些都是网络平台企业，将来会涉及到大数据，涉及到社会监控，不只是控制人流，还要控制金流，所以中共的动作里面亦都考虑到社会监控的需要，咁系为应付将来可能更大的社会动荡。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而家是枪杆子出金钱，攞住枪杆子要大家将财物攞出嚟叫共产。共同富裕的意思就是共产的意思，将来亦都会用在对付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他要维持军队、武警、公安还有大白部队的这些维稳的开销，还要填补已经存在的财政短缺，所以他会开始横征暴敛，将来还会增加通货的发行，所以将来还会有通货膨胀，甚至于变成恶性通货膨胀。将来到了最后，一定是最后的最后，没办法那阵就是大印银纸。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经历了1年时间，终于宣判。吴亦凡被指犯强奸、最终淫乱等罪，几项罪名一起判决有期徒刑13年，并且驱逐出境。综合大陆传媒报道，11月25号，吴亦凡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审，法院认为吴亦凡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最终淫乱罪，而且罪证确凿，判吴亦凡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半，附加驱逐出境；以最终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几项罪名一起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判决期间，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亦都在现场旁听宣判。判决书指出，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屋企先后趁3名女子饮醉、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强行发生关系。2018年7月1号，他就在屋企和其他多人对另外2名女子进行酒后淫乱活动。据悉， 吴亦凡呢一件案件处理之所以咁耐，主要系因为该案件比较复杂。首先，吴亦凡系外籍人士，系加拿大籍华裔身份；其次系涉案人数众多，事发嘅经过时间亦都长，期间仲发现咗新嘅犯罪事实，案情较为复杂。以南韩顶尖男子组合 XOM 出道嘅吴亦凡，因为英俊外貌同埋唱跳优秀嘅实力，获得海内外嘅大批粉丝。2014年，吴亦凡同南韩 SM 公司解约之后，翻到中国发展。2017年，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显示，吴亦凡嘅年收入高达人民币1亿5千万，位列排行榜第十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